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语，这真的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借着你的话，你把你自己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按着你启示的真理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学习旧约的圣灵论，真的是看见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你的启示真的是连贯的，也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真是恳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存着一颗渴慕的心和谦卑的心来学习，也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从神的话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正确的来明白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真理的圣灵啊，有关他的工作和啊他的承担的角色。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历代志中的圣灵论。那不过呢，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撒母耳记下有一段经文，我漏了哈，就是说我当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漏掉了这一段的经文。那但是还是很感谢神，他的灵自己提醒我，所以我就有一天就忽然想到了，漏了这一段。那么人的错误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历代志中的圣灵论，跟撒母耳记下最后的这一节经文哈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来首先看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在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呢，是记载大卫最末了的话。但是呢，大卫说这些话的时候，在第二节作者告诉我们啊，大卫自己这样子提出来，他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那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也就是耶和华的灵借着大卫说话，所以他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换句话说，大卫是做神的代言人，那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话，意思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启示给大卫，或者说把神的话告诉大卫。那么大卫就把他所得着的神的话向人来宣讲，所以他说耶和华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呢，他换一个说法，就是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换一个说法就是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大卫不仅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先知。大卫不仅是君王，他也是一位先知。那所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章30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他讲道的时候呢，讲到关于耶稣的复活，他就说大卫是一位先知，他早就已经预言了关于耶稣的复活。所以使徒行传2章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也就是引用诗篇第16篇。所以我们看见啊，大卫他是君王，但是他同时也是先知，所以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先知呢基本上是神的代言人。那么神的灵是把神的话告诉先知，或者说向先知启示，然后先知就来宣讲。那么通常一般我们说旧约先知怎么领受神的话呢？当然有一些地方先知是见异象，或者说做异梦，那神以给先知看异象跟做梦。看异象跟做梦有什么不一样呢？做梦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睡眠当中，所以他是无意识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清醒的。那见异象是清醒的，就是说不是在睡眠当中，所以是清醒的，然后神把异象显给他看。但是大部分每逢先知宣讲神的话，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很多的先知就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基本上神是以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对先知说话，先知就把神所说的按着神所说的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他们不是就是说不是像见异象和看见异梦一样，是看了以后他们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那他们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就是直接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再向百姓去宣讲。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历代志哈。我们先看历代志上的12章18节。历代志上12章18节，这是记载大卫当初神高立他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扫罗，就当时在位的君王扫罗，他想要杀害大卫。不过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呢，就是在逃跑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来归降大卫，帮助他。那其中讲到有便雅悯人，那便雅悯人跟犹大人，这个便雅悯人其实是扫罗同族的，也就是同个支派，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但是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的人，他们就到山寨大卫那里去帮助他。所以18节，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好，这里我们看见中文圣经哈，神的灵，那个神的是打点，所以在原文就是灵感动这个亚玛撒。那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大写跟小写的，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是神的灵或者是指人的灵。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其实是一种先知性的信息，因此我们就可以决定说这里灵感动他乃是神的灵感动他。那事实上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神的灵覆盖他 clothes，就好像穿衣服一样，神的灵覆盖亚玛撒，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完全的占有他，那么他就说出先知性的信息，也就是说神的话。那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以向大卫表达他们对大卫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的忠诚来宣讲这个信息。所以他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这个所说的是 一种先知性的信息，但是他是用向大卫来表达忠诚。可是大卫 在这个表达忠诚很清楚说明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他以对大卫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表达忠诚，来表明神的恩宠是在谁身上，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以及神的恩宠所产生的结果，因为神 favor， 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在大卫身上，所以呢神帮助他，而且呢他将神要把平安赐给他，所以也赐给一切帮助大卫的人。所以他虽然是表明对大卫的忠诚，但是在这个话里面就表达了谁是神所恩宠的，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并且这样的恩宠，神的恩宠带出什么结果，所有神要把平安赐给他跟所有帮助他的人。那么所以这个亚玛撒所说的话乃是先知性的信息，也就是在传讲神的话，而这样的信息本身其实是神已经向大卫跟以色列民所应许的。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前面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早就已经向以色列民跟大卫应许说，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位君王，而且要借着他来帮助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然后我们看下面第12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就叫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所以这是耶和华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所启示。那接下来我们看25章的第30节、31节，也就是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大卫曾经差人去求拿巴能够给他和他的跟随者一些食物的供应，可是拿巴呢就嗤笑大卫，所以大卫呢就要带人起来去攻击拿巴。因为拿巴的仆人牧羊的时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保护他们，而拿巴的仆人把大卫起来要去攻击他们的消息告诉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那亚比该就急忙的预备了食物来迎接大卫。那我们看到他对大卫说的话，30节31节，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所以这里他的话就很清楚，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这样的话以色列的百姓也都很清楚，都明白，都知道这是神已经向大卫的应许，要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是扫罗王死了以后，后来扫罗的一个将军叫亚尼尔，他因为他的主人伊斯波设责备他，他本来是帮助伊斯波设的，也就是扫罗的儿子，但是后来呢他就背弃伊斯波设，他就来投奔大卫。所以第3章的第9节第10节，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从但到别示巴，所以这里也是看到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这是他们以色列人早就已经知道的。另外呢，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哈，亚尼尔，对不起，我们从十七节读，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这就是这里亚玛撒所说的平安啊，愿你平安，愿所有帮助你的人都平安，因为神要借大卫的手，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跟众仇敌的手。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当约押后来被这个，对不起，约押把亚尼尔杀了，然后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也被人谋杀之后，后来以色列人就来永立大卫做王。所以第五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他们来见大卫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这里提到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那我跟大家读这些呢，主要是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现在亚玛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这个先知性的信息，神的话，虽然是以他对大卫表达忠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可是呢，已经从他的话里面表明谁是神所拣选所恩宠的人，而且呢，这个神的恩宠产生什么结果，要把平安赐给他们。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本身不是第一次，我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大家就可以看见，其实是神已经向大卫和以色列民已经应许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这样的查考来明白一件事情，圣灵的工作所启示的话语是与神已经启示的话语是相联系，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新约哈，你会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论圣灵的工作，也是强调这一点。他神的灵，圣灵被称为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他要提醒门徒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有人说，哦，圣灵感动我，然后我有一个是没有人曾经得到的启示，是我独门的。我们就要很小心了，要很小心。这里亚玛撒他被圣灵感动，他说出这个先知性的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宣讲这个话，虽然表面上是对大卫表达一个忠诚，可是这个信息的内容其实是跟神已经启示以色列人和大卫的应许是相配合的。就这个是跟神已经启示的话语相联系在一起。好，那当然这里主要的属灵原则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亚玛撒对大卫所说的这样的忠于他的话语，其实乃是神的信息，当然是对大卫给予一个肯定和鼓励，但是呢这乃是神的灵感动他所说出的神先知性的话语。好，那我们接下来看28章的12节，历代志上28章的12节。28章是大卫他在临死以前，他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这些官长，而且他也召聚他的儿子，也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召到面前，他就吩咐他们要为耶和华的殿来，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殿宇。那么十一节， 大卫将殿的油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台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和各银碗的分量，金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好，那在前面十二节说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这里有两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灵没有大写小写，所以呢可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这个灵是指大卫的灵，所以就不翻感动啊，其实是 the spirit with him 啊，与他同在的这个灵。那如果这个是指大卫的灵呢，就是翻成大卫就把他心中所想的样式，接下来这些哈，指教所罗门，他心里面想的，他心里面头脑里面所想的样式啊。那你会看有一些版本 NASB 好像 NIV 都是翻 What is in his mind 啊，在他心里面所想的样式，那就把这个灵解释成是大卫自己的灵。但是呢有一些版本呢把它翻译成，像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被灵，这个灵是神的灵，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解释成神的灵可能更好，因为到了最后十九节大卫说什么，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怎么样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也就是说是圣灵直接向大卫启示这个圣殿应当如何来建造，正如当年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在山上，耶和华亲自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来建造会幕，会幕每一个部分的细节都详细的来指示他，而且吩咐他要按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这里呢这个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乃是神的灵直接向大卫启示这个圣殿的模式，然后大卫就把他所得着的启示来告诉所罗门，来指教所罗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神的灵把神的旨意来向先知启示，然后透过先知来指示别人。所以神把圣殿的模式也就向大卫启示，所以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然后透过先知来把神的吩咐告诉别人。好，那这是历代至上，然后我们就看历代至下。我这里列了三个经文，因为这三个地方的经文是类似的哈，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经文三处的经文一起看。我们先看十五章的第一节，历代至下十五章的第一节。历代至下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感动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军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听见这话，和厄德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所以这里亚撒利亚乃是也是传递一个先知性的信息，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感动他，换句话说同样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向他启示，或者说把神的话赐给他，那他被神的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其实就是把圣灵所赐给他的神的话来向这个这些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来宣讲。好，然后我们看第二十章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灵同样是临到，在会中就临到这个利未人亚哈西的身上，他就宣讲神的话。同样的跟前面一样，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那么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然后我们看二十四章二十节，二十四章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但是我们看到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撒加利亚的父亲其实叫耶和耶大，乃是帮助约阿斯把他立在王位上的一位祭司，但是呢他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杀了。所以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但是这里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原文也是神的灵覆盖撒加利亚。所以同样的，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他，他就向这些犹大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好，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十八章二十三节，这段其实我们已经在列王记看过了，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所以我还是简单的把它再说明一次哈。那这一段就是犹大王约沙法他跟亚哈结亲，然后他下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呢就邀请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那么约沙法就答应了。但是约沙法对以色列王十八章第四节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那么以色列王就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好，虽然这四百个先知 这个亚哈召聚的400先知都异口同声的说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可是约沙法他提出一个疑问，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于是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他，常说凶语。所以前面的400先知其实是假先知，但是呢约沙法还是坚持，所以呢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去把米该亚招来。在招米该亚的同时，这个400位先知中的一位，第十节叫做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就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摩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好，然后招米该亚来的使者就去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说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我们已经在列王记看过这段经文，那我们说，我们解释说，这里当米该亚说他看见的异象啊，这其实就是他看见的异象。他说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然后有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这天上万军就是天使啊，服侍啊服役的灵天使。那这里二十节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啊，其实就是有一个灵站在耶和华面前，他就主动自告奋勇说他要去引诱亚哈。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他说他要在亚哈的这些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所以呢米该亚就解释说，这400位先知包括西底家在内，他们所预言的其实是谎言，所以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好，那么这个灵我们从这里的记载来看，不是撒旦或乌鬼，因为呢我们知道撒旦是高举自己做王，也就是说撒旦是不会听从耶和华的撒旦是他要夺取耶和华的这个君王的这个王权。所以呢这里这个灵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些天使。而他这位灵，这个灵说他要去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灵仍然是要去感动这些先知说话啊，所以还是一个末世的灵，就是还是一个 inspire 的灵。那但是这个感动先知说话的这个灵呢， 他感动先知说预言，可是说出的预言乃是一种谎言，说出的预言乃是一种谎言。那么当然我上次也提到了，我们可能就觉得很难接受啊，这个灵他感动先知说预言，而说出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神的品格不符合，神怎么会去感动人说谎言呢？但是我上次已经做了解释，其实呢，这个是显明以色列人所具有的一种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只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一切事情的背后主要的原因都缘起，那起源那个缘，主要来源都是源于神，意思就是说一切事情背后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就好像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是怎么样？经上早就怎么样预言的，那你可以说哦，是犹大最近是不是 有一个发现那个这个哈？对，说是耶稣叫他去出卖耶稣的。OK， 好，我那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哦，是神早就定下犹大就是要出卖耶稣，但是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从来不是这样子表达，神的话乃是说神早就预言，这是表示说这些事情神早就知道，并不是在不在神的控制之下，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末世有这些危险的事情，是表明说神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追根究底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但是犹大出卖耶稣是他自己出于他的罪，他做出这样出卖耶稣的行为。所以这里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所有的事情追根究底都是出于这个事情的背后的主要的起源都是出于神，一切事情追根究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扫罗的时候说有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降在他身上，当然我们有解释这个所谓的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那基本上可能最好的解释那不是指撒旦，乃是指我们现代人的话就是说他有忧郁症啊，就是有这种 depression， 所以其实那个恶魔原文是 spirit， 所以你会看到你如果一旦读原文呢，其实就是一个 spirit， 那我们就要解释这个 spirit 是人的 spirit 呢，还是神的灵呢，或者这个 spirit 是巫鬼，就是邪灵或者是撒旦，那我们都要从上下文来做选择。好，不过总而言之这里主要是要表明一件事情，一切事情追根究底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掌管那四百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他们是神所使用的策略的一部分来使亚哈受骗，也就是说这四百个先知说的假预言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使用他们来说谎言是神用的一个策略来使亚哈受骗，这个是神的计划，为要毁灭亚哈。因为前面我们读列王记，我们可以看到亚哈他是怎么样的背逆耶和华，超过他以前的这些以色列王。所以我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那这里要表达的是真理的一方面，那但是肯定这些假先知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好，但是当米该亚告诉他说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这些先知的口，而告诉亚哈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这个西底家就来打米该亚的脸，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换句话说，西底家他相信他说的预言乃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所说的，所以他才说耶和华灵从哪里离开我来跟你说话呢？因为 耶利米指出他们说的是谎言。所以西底家他有一个假设，他相信他向亚哈说预言的时候乃是神的灵所启示的，并且他是实实在在按神的灵所启示的来说，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耶和华的灵现在会对米该亚说西底家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所以他就不懂了，所以他才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那但是这是我们对经文的解释，但这下面是隐含的，不是明明的。隐含先知是神启示的器皿，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对你说话啊？所以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来对先知，把神的话对先知啊，来告诉先知，那么先知就来宣讲神的话语。就是说这下面还是同样的一个属灵原则哈，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当时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是，这四百位先知呢，其实所说的预言乃是一种谎言，但是仍然是耶和华面前的一个灵来感动他们所说的。那这整件事情都是耶和华所使用的一个策略来使亚哈受骗，因为神定义要毁灭他。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整个历代志的圣灵论的整理。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基本大家会发现都是论到神的灵把神的话或者神的旨意向先知来启示，而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基本上我们刚刚看的都是这样，包括撒母耳记下大卫说神的灵借我的口说话，这全部都是同一个属灵原则，神的灵把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而先知的口只是神借着他们的口来替神说话，做神的代言人宣讲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还要看尼希米记，因为尼希米记呢论到圣灵的经文只有两个地方在同一章圣经。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呢其实是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按着律法的吩咐就聚集在这个水门前的广场上，然后请文士以斯拉把耶和华的律法书带来读给他们听。那么有很多的利未人就在以斯拉的左右来帮助百姓，给百姓讲解这些律法，帮助他们明白啊。那么所以这些百姓呢听见耶和华的话在第八章他们就哭了，但是呢以斯拉和尼希米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为那天是过节，祝棚节，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时候，是收割啊，又叫做收藏节，所以是欢庆他们耶和华丰盛的供应收成，所以呢他们就去吃喝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的话。但是耶和华的话仍然是让他们能够从神的律法上，神的话语上来认识神，也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呢他们次日又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因此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节期的这个期间，他们从头一天8章18节，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就守节7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好，第九章，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读神的律法书，他们蒙光照，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敬拜耶和华。于是呢，利未人 有几位利未人就站起来，就献上这个祷告，那就是第九章所记载的这个祷告。那么我们看见他就叙述神在以色列这个民当中神过去的恩典，所以从第九节就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这个苦待，然后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又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走在干地上，在旷野的时候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13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律例、律法。从天上赐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好，但是然后他就讲到他们的悖逆啊，虽然他们悖逆，造了一只金牛犊，我们看19节，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20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把他良善的灵赐给以色列人来教训他们。那这里提到耶和华良善的灵，也就是我们说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所谓神的灵。那么这里称耶和华的灵是良善的灵，主要是说明耶和华在旷野时代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借着他的灵在以色列民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在旷野的时代耶和华的灵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什么工作呢？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使得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可以做各样的巧工，不但能做各样巧工，还可以教导人啊，怎么样来做巧工，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耶和华良善的灵，有 good spirit 啊，就是来描述在旷野时代耶和华借着他的灵所做的工作。不但如此，耶和华的灵也借着摩西向百姓宣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后来摩西觉得一个人来管理百姓、带领百姓的担子太沉重，他向耶和华提出抱怨，耶和华就说叫他招70位长老，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把赐给你的灵怎么样分赐给他们。我们看到民数记11章，这我们已经看过了。于是摩西就招了70位长老，他们就站在会幕前啊，这70位长老站会幕周围，摩西是站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赐下给这70位长老，他们就都怎么样受感说话啊，我们说他们就都说预言，但是经上说以后再也没有说了。所以那一次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是因为他们要与摩西一起来分担这个教导和带领的责任，所以神就把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他们。但是我们已经说明，不是好像把赐给摩西的灵再分成小块，再分成七十块赐给他们70个人。我们知道所赐下的是神的灵，所以意思就是摩西宣讲神的律法乃是耶和华的灵透过摩西来宣讲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当摩西觉得担子沉重的时候，神就允许70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的责任， 因此神的灵也赐给这七十位长老，使他们分担摩西所做的教导和带领的工作。好，那这就是耶和华良善的灵。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的教导工作。所以我刚刚说我们看新约，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论圣灵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论到圣灵的教导的工作。我刚刚已经提到耶和华应许他们说圣灵要叫他们想起，对不起，耶稣应许他们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从耶稣所领受的指教你们，教导你们，告诉你们，他要荣耀耶稣。那么所以这是旧约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灵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就赐下他良善的灵来教导百姓，那么基本上是借着摩西，借着摩西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同时后来神的灵也与七十位长老同在，他们来分担摩西的教导跟领袖的工作。他们如果有争讼的事情，不要都到摩西那里，到这些长老面前，那长老也可以来帮助，来教导他们，来带领他们，来分担摩西教导的工作。所以这里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灵在神的百姓中间做教导的工作。好，然后我们翻过来看九章三十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悖逆耶和华，干犯他的典章。三十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所以这里跟我们前面看的一样，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是借着众先知的口来说话。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把神的话启示给先知，那么先知就将神的话来向百姓宣讲。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尼希米记里面这个讲到圣灵的真理做一个整理跟归纳，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这是在旧约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后面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真理，就是在耶稣给门徒最后的晚餐当中强调的一个真理，圣灵的工作，一个很主要的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二呢，还是跟历代志所启示的原则是一样的，神的灵借着先知的口把神的话来传讲出去。这是为什么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先知的预言，其实我们就记住先知的预言其实就是说先知讲论神的话语，先知的信息，而不是只是单单只说讲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那所以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先知的预言呢，其实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圣经的启示在旧约讲到圣灵的真理，跟在新约讲到圣灵的真理，我们慢慢去对照，你会发现其实是一致的，连贯的。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关于历代志跟尼希米记中的圣灵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来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谢谢主，真的是靠着真理圣灵的帮助，来使我们 把圣经从头第一章创世纪到最后启示录所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啊，详细的来查考。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也是感谢啊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知道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实在你在帮助我们，你在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来明白。尤其当我们现在面对许多灵恩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是更加竭力，更加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要，按着圣经的正义所启示的真理来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而行啊，按着真理来敬拜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